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四章记载了以利沙帮助穷寡妇，使书念妇人有孩子，也使他的孩子复活，还有他行了两件神迹。其中有两件神迹极为的相似，和他的师父老师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有相似之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这就使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者，神的灵曾经在以利亚身上工作，现在再透过以利沙去工作，而且神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神迹，在想先知的工作就是在行神迹，我们也希望今天有神迹出现。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四章它并非是以神迹为中心，而是以话语为中心。话语的侍奉才是先知的中心，没有话语的侍奉，先知的职分就大大的被减少，或者会被轻看的。四章第一个神迹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吩咐先知门徒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就照着去做了，就成就了。第二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书念的妇人没有孩子，先知就说到了时候，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我们就会看到神迹并非是中心，话语才是中心，而先知最重要的工作是宣讲神的话语，讲圣约的内容，透过话语来见证先知是神人。这一点是我们常常忽视掉的。我们很期待在平凡的日子有神迹出现，我们希望在平凡的人生经历当中能够有辉煌的时刻，经历神迹或者体验神迹。但是我们看到先知侍奉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的话语。因此在第四章最重要的是什么？照着神人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今天很多的人在教会，期待话语之外的期待是不会有任何的收获的，而历史也证明最好的时代，最复兴的时刻，都是因为话语的宣讲，而不是因为神迹。翻开教会历史任何一个时代，最兴旺的那个时代一定是因为重视话语，重视话语的宣讲。什么时候不再重视话语的宣讲，那个时代那个时期就是衰落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什么时候重视话语，什么时候灵性才能兴旺？什么时候轻看话语，什么时候就会失去敬虔的特质。没有话语是不可能使教会包括基督徒的生命被建立的，建立不了。 因此四章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知所说的话成就了，按先知所讲的话去遵守，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祝福。同时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那些悖逆的人不尊重先知，不信从先知的，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如果单单把神迹视为四章的中心，我想我们就偏离了先知他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娶两个儿子做奴仆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之下是常有的事情，如果欠别人的债务无法偿还，就会让他的家人做奴隶啊，替他工作完成这个偿还。但也有不好的那个债主呀，他们心生邪恶啊，就会苦待欠他债务的人。因此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先知门徒的妻面对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有可能让他的家甚至他的儿子做奴仆，不得自由，甚至可能会很长久，面对最大的艰难。因此我们就晓得面对艰难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不仅是有疾病死亡，还有贫穷负债。我们可能要问先知的门徒为什么会负债呢？我们在这不便去猜测，我们可以晓得先知的门徒并不是在富裕中来面对他的服侍的，是在一个比较相当贫困的处境当中来服侍上帝。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注意看到先知的门徒是相当的，他们家里相当的贫困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不像今天有房产有车子还有存款，相当贫穷。于是他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到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以利沙没有直接去行神迹，而是用话语去吩咐这么去做。因此就看到以利沙侍奉的中心依然是话语。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没有话语，再庞大的教会，再庞大的工程都会倒塌的美国过去有十大超级的大教会，这些超级大教会经过历史检验之后有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什么？缺乏话语韩国也有超级大教会号称有70万会众也在急剧的衰减为什么？话语，没有话语。先知最重要的侍奉就是宣讲话语，任何事物都不能替代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教会失去了话语，神也把它挪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启示录记载的教会到今天是否还健在，是否还依然兴旺，为什么会消失最重要的是 没有话语。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利沙就吩咐了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就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开，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这里看到啊，如何能够更大的经历神的祝福，是要凭着信心的啊。信心如果足够大，会接更多的器皿来，更多的器皿会得到更多的油。其实以利沙这个吩咐呀，是违背常理和常识的。按照人的常识理解，认为这愚蠢。你不给我钱，你不给我能够抵债的东西，你让我去借空器皿，然后关上门，我和儿子啊，从那个瓶子里倒油，开玩笑，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按人的理性来思考的话，觉得是愚蠢的，简直就是玩弄我们。但是妇人这么去做了，这么去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神话语的祝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呀，从人的常识和理性来思考的话，是愚拙软弱的。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在犹太人看为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个事件，从人的常识和理性来看，无法被人接受的。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神迹，他就成了一切不相信福音的绊脚石。但是在信的人看来，十字架那里有什么？有神的能力，有上帝的智慧。因此我们要晓得，神的话语从表面来看呀，好像不切实际，通不过人理性的思考，看我们看来，哎，有点愚拙呀。神说，你们谁为大，谁要去做仆人？这句话听来我们接受不了，我要做老大，我还要去做仆人啊！我越做仆人越能显明自己是老大，哪有这样的理论？你越是为上的，越要做仆人去服侍人。无法想象那位创造之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接受的。谁会想到谁能够降卑成人呢？人认为神不可能取得软弱有限的肉身，理解不了这个观念。所以神所做的工作往往是违背人的常识和理性的，而真正那些相信神话语的人是蒙福的。其实这个妇人的信心啊，可以再大一点，可以借的更多。你看，再也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他借的越多，油就越多；借的越少，油就越少。遵行神的话语也是，遵行神的话语的次数越多，经历的福气越多。越是相信神的话语，得到的福气就大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因话语蒙福过呀？其实没有遵守过，没有遵守的核心是没有相信过。同样一节经文，有人大大蒙福，有人只能像芝麻大的福气临到他，其实信心啊，信心的大小的差异。完全的相信，彻底的相信，彻底的遵守的时候，神的福气大大的领导。第二个神迹是书念的妇人， 这个书念呢是在以色列国界之外啊，那他很有分辨力。以利沙啊经过的时候呢，他就留他吃饭，称他为圣洁的神人啊。所以这个妇人了不得，他的眼睛和常人不一样啊。虽然以利沙并没有开着豪车，穿着高档的衣服，但他说你是圣洁的神人，身上有圣洁的气质啊。这种敬虔的气质被这个妇人所观察到，他就给他留了一间小楼，给他提供了床榻、桌子、椅子啊、灯台，让他住在这里。后来这个女人，那这个妇人，她有一个缺乏，没有儿子，丈夫也老了。我们要知道，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如果这个家里面没有儿子，没有孩子呀，对这个夫妻来讲是很绝望的，没有未来嘛，我们死后就结束了。不过对现在人而言，如果没有孩子，好像是一件好事，觉得你压力太大了嘛。其实这就是什么自私啊，因着经济压力大，个人的享受不要孩子，是一种自私。这种自私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是危害社会的。这个社会的延续是需要生养的，生育的，没有生育和生养，怎么可能让社会去延续呢？如果这个社会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要孩子，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马上就会结束的。现在的中国和欧洲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生育率太低太低。而在中东还有欧洲的这个伊斯兰教徒，生育率高得出奇高得出奇。因此不生孩子这件事情只考虑到我们要享受要玩我们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不要孩子成为那种丁克，危险的。不仅仅使自己年老的时候孤独孤独，也会让这个社会陷在更大的灾难当中。人的眼光只是自我的享受，不是吗？生养是件祝福的事情，但堕落之后呢，成了一种痛苦，生养成了痛苦，生养成了压力。创世纪的时候怎么说呀？神祝福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是一种福气。其实虽然罪影响之后生养成了一种的痛苦，但是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高兴嘛，很喜乐，很满足嘛。所以生养这件事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它的美好，也能够体会到生养所带来的刺痛包括生育本身的痛苦，包括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痛苦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夫人这个家庭面对一种绝望，就是没有孩子继承家业人生可能是很灰暗的。但是呢，以利亚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不要那样欺哄婢女。这个妇人可能认为不可能我们怎么老了还得孩子呢？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所说。这个女人这样讲是因为不可能了，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老迈了，这句话有可能是指年纪大了，或者是月经断绝，没有生育能力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但是真的得到一个孩子。你看话语的侍奉再一次闯进我们的视野，没有什么比话语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基督徒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要做什么事情？亲近神，亲近他的话语。 抓住他的话语，活在当下。人不吃食物会饿吗？没有神的话语也会饥饿的。我们常常认为，哎，有没有神的话语，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呢，是非常愚昧的。没有话语就像没有食物，没有话语等于慢性的自杀，没有话语就马上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自己理性判断的绝望里面。伊丽莎给这个书念的妇人盼望，可是好久不长啊，书念妇人的儿子长大了之后没有了生命气息，伊丽莎又行神迹使他活了过来，使这个妇人可以看到神是死人复活的神。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是两个神迹啊，跟食物相关的。一个神迹是吃食物的时候里面是致死的毒物，伊丽莎说拿点面来撒在锅里，过了就没有毒了。你看，拿点面来，这是什么呀？话语，话语，他们就信了，这么做了，结果毒就解除了。特别三十八节很有趣的描述，那地正在饥荒，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就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先给先知门徒熬汤啊，饥荒的时候哪有吃的啊？不像现在一样可以点外卖啊，可以申请救济。饥荒吃的很难的。先知说，先把锅放在火上嘛，给先知的门徒熬汤啊，熬汤，然后呢就遇见一个野瓜藤，摘了一兜野瓜，瓜里还有毒。你看，伊丽莎都是话语的吩咐啊。到了下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了出熟大饼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就把这些给众人吃吧。”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就剩下。”最后呢，正如耶和华所说，话语还是话语。第四章提醒我们，神人总是用话语去吩咐，也就如此的成就了。那些遵行话语的人蒙福了，寡妇穷寡妇得到了油，熟念的妇人得了儿子，而且儿子还死而复活。门徒们相信锅里没有毒，然后那些饼100多个人吃饱，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核心是什么？话语，话语。所以弟兄姐妹，相信神的话语会蒙福的，会起死回生的，会在有毒的人生当中得到搭救和解救的。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被这个世俗污染的地方，中了毒，中毒很深，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解毒的。今天想挑战各位，你需要什么呀？需要神的话语。唯一需要神的话语，总要改革的精神不是唯独圣经吗？唯独需要神的话语，不要想其他的，让自己沉浸在圣经当中，跪在圣经的面前，咀嚼消化，吸收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能从贫瘠、死亡、绝望的边缘得到生机的。没有话语会被这个世界毒死的。 会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总想得到这个世界又得不到，会被饿死的。愿神的话语领导我们，使我们也晓得话语的重要性。天父，来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先知的侍奉的中心是话语，相信话语的人是蒙福的。我们也看到寡妇的蒙福，书念妇人的蒙福，以利亚门徒的蒙福，他们相信此话，你的话也如此的应验。我们很痛苦的活在当下，工作婚姻糟糕的不得了，我们缺乏你的话语，缺乏你恩典的充满。主怜悯我们，愿你的灵也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因着圣灵的做工进入真理，因真理蒙福，因真理受益。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